非常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能够参加美国东岸联合福音营。我自己参加这一个营会已经超过40年，这40多年来，在这个营会的中间，我们不知道看到有多少人因着这个营会，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人找到了意义、方向和祝福。那今天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营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去年和今年的营会我们都不能够实体的在营地里面举行，我们必须借着科技在网络上啊来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在网络上啊是不容易的啊，要需要很大的专心啊，需要放下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今天在各个教会里面你们邀请来的福音朋友还有直接在我们网络上参加这种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位您是昨天之前今天之前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如果可能的话，因为有一些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因为各个教会转播的我就看不到。但是在我们这个大的 Zoom 里面的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在今天之前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愿意不愿意学着在 Zoom 上最右下角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按举手，你可不可以练习一下举手。我们可以看得到吗？有人举手吗？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吗？好像看不到。这个不知道科技上有什么问题。无论如何，如果今天您是福音朋友虽然你没有办法让我知道你是福音朋友，但是我还是愿意送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你。有一本书叫做出人头地。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打出来，你怎么告诉我们你是福音朋友，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出人头地这本书送给你。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末了的世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我以前读这节圣经，我总以为那是讲到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非常恐怖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的明白了一件事，原来人活在地上真的是充满了 各样的危险。难怪有一句俗话说，明天还是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早一点来临。我们过去这一年多，很多的朋友都经历到了许许多多的意外。疫情是意外，我们常常都以为 OK 了 OK 了，马上就 OK 了，一下子就不 OK。 我的一个朋友，他什么手续都办好了，飞机票什么都搞定了，要出门了，妈妈说过来再吃一点点东西再走。等他吃完了东西，小区就封了，什么飞机也没了，什么手续也甭提了，这就叫意外。那这种意外，说句实在话，是不方便，是让我们不开心。但是这种意外啊，还 OK 啦。人生其实有很多更多的意外是非常不 OK 的。十几二十岁的孩子说没就没了。你知道去年一年在美国，十几岁到二十五岁中间的年轻人自杀率有多高吗？上个礼拜我看到中国的一个统计，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说中国2020年超过10万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杀。想一想，那些做父母的，那些做祖父母的，面对到这种事情怎么活？人生真的有好多好多想不到的灾难要临到我们。如果你是住在阿富汗的人，你能想象就这么两天一切都改变了吗？逃都来不及啊。我认识一些有钱人，有的有钱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几十亿美金的身价就不见了。那个打击，那个痛苦，都不是我们这些穷人可以想象的。有些人什么都成功，自己觉得自己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听话，事业很成功，哪里知道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路易斯安那这一次的飓风，不是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这是一个何等让人想象不到的灾难，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2014年，我的医生叫我去做健康检查，他叫我去之前还跟我说，你这个健康宝宝，我都赚不到你的钱，你就是一年来检查一次。等到去做了检查出来的时候，另外那个给我检查的医生脸色沉重地看着我，说看样子
很不好啊。我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以前也听说过检查的机构也会搞乌龙的，所以我根本就一笑置之啊！哎，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的脸色很难看，跟我说什么没有问题，是大问题啊。长话短说，真的是大问题，差不点就再没机会参加福音营了。人生就是这样子，碰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叫人受不了的。那问题是呢，灾难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我们大部分人说不会啊不会啊，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希望你不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句不兑现的。那在耶稣说的许多话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哦，这个好伤感情啊。他没有说你们中间少数人有苦难，他没有说你可能有苦难，他说每一个人在地上都要碰到苦难。那问题是早晚你跟我都要碰到苦难。如果你太年轻了，你听不懂我这句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人生所有经历的事，所有你让你开心的事，所有的喜剧，只要够长的时间，最后都是悲剧收场。你服气不服气？想一想，欢欢喜喜的结婚，两情相悦，是喜剧还是悲剧？那肯定是喜剧咯。但是请问你，时间够长的话还是喜剧吗？有的人一年，有的人三年，因为你知道这年头爱情保鲜期很短的。哎，就算可以熬下去，请问各位，如果两个人吵吵闹闹吵了一辈子，到最后这个婚姻是什么结局啊？喜剧还是悲剧啊？悲剧嘛，对不对？一辈子苦啊，不得不为着孩子，为着面子，为着其他的理由，两个人是你讨厌我，我讨厌你，你改不了我，我也改不了你。那最好笑的是，我去一家人探访，那一家人的这个超级可爱，居然就跟我说，刘弟兄，我告诉你，你不用劝我们了，反正是互怕互。他说谁怕谁呀？我就跟他干到底。那这样的婚姻肯定是悲剧咯。但是我请问你，哦，两个人牵手一世情，越看对方越美丽，越来越觉得对方的魅力无穷啊！因为你知道美丽可能慢慢随着年岁的增长会消失啊，但是一个人的魅力啊，可以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长啊。像我现在看我的妻子，我觉得魅力真的十足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魅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问你一件事，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悲剧。什么叫悲剧你懂吗？因为早晚有一天，不是我走，就是他走。我们走的时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神，我可以告诉你，通通都是悲剧。爱的越深，分离的时候痛苦也越深，那是何等的悲剧。
人一生要面对好多伤心痛苦的大悲剧，各式各样的苦难在等着你。问题是，苦难来头的时候，你靠什么？你怎么面对？圣经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伯。这一个人是所有读过圣经的人都承认，他是人类中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可能受过最多苦难的人。你不太再找到一个人受的苦难比他多。那这一个人，圣经对他的描述是什么呢？圣经对他的描述啊，你如果读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说明到这一个人，他有好的信仰，他有好的道德。这一个人，圣经对他其他的形容我就不念了，我总结告诉你，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富有，他是当地的首富。哎呀，这年头首富这个词啊，不是好词啊，你懂为什么？因为你看看过去十年谁当首富啊，过不了多久都倒霉啊。那这个约伯呢，他是当时的首富，他钱多得不得了，而且呢，哎，你知道有些人有钱啊，可是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是特别好。约伯不是啊，圣经里面形容说他在整个东方人中间呢，成为至大，意思就是大家都极度的尊重这个人。哦，这个不简单啊！你知道一个政治领袖，因为他手上有权力啊，谁敢不尊重他？但是一个老百姓，要让人家觉得他真了不起，不简单，这个人呢、啊？而且这个人还是不，还有一个地方很不错，很不容易的。他十个孩子可以和平相处，彼此相爱。我告诉你，你们家现在两个都打不赢，打不完了。而且我再告诉你，穷人家的孩子和平相处有什么稀罕的？那不稀罕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和平相处，我告诉你，难上难。我这一辈子，神没有让我没有钱，没有让我挨过饿，差不多了，快挨饿，但是没有真的挨到饿。但是我这一辈子呢，神也没有让我富有。也没有到一个地步啊，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可以排行榜，都没有。但是神很奇妙的是，神让我认识一些人啊，嘿，那个有钱啊，这是有钱到你会生气的。譬如说，我们说，哎呀，某某人很有钱啊，他有私人飞机，啊，这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我不是私人飞机啊，我是一个飞机队啊，我有直升机，我有短途的这个 private jet， 我还有 across continent， 就是要飞到外洲，就是要从亚洲啊飞到欧洲啊飞到美洲用专用的飞机。
那这些有钱人呢，孩子如果多，
哎呦，我告诉你啊，那个麻烦事可大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我到台湾去，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公司的老板，他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一个企业，那个企业是全台湾大概前头三名的企业，有钱的不得了。他说大老板死了，一年多不能下葬。我说为什么不能下葬？他说几个儿女不让。那为什么不让呢？啊，钱分不清楚，没谈好，在那边干，那打官司就不让爸爸下葬，除非你们让步，谁也不让步，就把老爸丢在那。这种悲剧啊，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约伯不是啊，约伯多幸福啊，十个孩子轮流，今天老大家请客，把其他的叫来，明天老二请客，把其他的叫来，大家欢欢喜喜一同吃喝，哎呀，多美啊！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是我们多少人所羡慕。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老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像约伯这样的人，名声再好，品德再好，什么都好，突然之间祸从天降，儿子女儿全没了，这谁受得了？这谁受得了？哎，不但如此，所有的财产也可以在几天之内全没了，你受得了吗？没有人受得了的，这已经够惨了，对吧？更惨的是健康没有了，自己生病啊。哦，我跟你讲啊，一个人啊，如果你生病马上就死，恭喜你，不好事啊，少遭多少罪啊。哎，这可怜的约伯他生的病啊，是浑身都会发臭，死不了，白天睡不着觉，晚上疼痛的也睡不着觉。哦，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各位，你想一想，一个人从你不能够想象到有多好就有多好的光景，落到一个你不能够想象有多坏就有多坏的光景。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反应是什么？约伯这个人的反应，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记得，说约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因为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这个太不容易了。约伯对着神的信仰是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打击的。但是我告诉你，约伯说那个话是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你约伯记再读下去你就晓得了，他老婆跟他讲一些话，他很痛苦。但是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有三个知心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跑来陪他，要安慰他，结果每一个朋友跟他说的话，说的安慰，到头来都是告诉他，你可能有罪，你一定有罪，你一定干了些什么事是别人不知道的，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跟上帝交代，不然你很麻烦。 说白了，这么就是多少章的圣经把它浓缩起来，就这么几句话。哦，这个要了约伯的命啊！约伯死命的跟这些人辩论了，但是约伯跟这些人辩论来辩论去，到一个地步，突然约伯到了第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信仰的表白也好，宣告也好。这两句话是让我们对着约伯的信仰有一个完全新的认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从小是信观世音的，我不可能改变我的信仰。哦，我是什么都不信的，我就信我自己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党员哦，我不会信耶稣的。有些人会说，我是无神论者，我只相信科学，其他的我也遇见过。我是回教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教徒。每个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宣告表白。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人，当他要说明他的信仰的时候，他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信耶稣的跟信基督教的是不一样的。信耶稣的是他因着信心跟耶稣发生了个人的关系，耶稣成了他的主，他的生命跟耶稣连上了。信基督教的是一个人同意基督教的很多观念、道德、教导，他接受基督教的这一套的教训，这叫信基督教的。这两个完全不同。这么多年我在福音营一直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福音营从来不鼓励一个人信基督教，我们只鼓励人信耶稣，你跟耶稣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哪一种的信仰表白，当你听到别人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他说的人呢，是随随便便说的，你听的人呢，就随随便便听，不用太较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因为啊，他跟你说的时候，他没有经过什么真的考验的，所以他是很容易改变的。所有那些说自己不改变的都会改变的。我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口口声声跟我说我是无神论者的人，受洗 做见证。我不知道帮助过多少40年50年烧香，自己家里有佛堂吃斋老太太信耶稣的。我也有机会帮助过老红军，他家的门口还有一个大的牌子贴在那里，政府给了一个牌子，因为有那个牌子那可好用啊。你知道所有那些什么什么街道啊，什么什么什么各个不同的单位，从来没有去过他家敢找麻烦的。哎，居然有一天也高高兴兴的跟我说，那我就受洗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管你信什么教的，回教啊、佛教啊、天主教啊、基督教，超过90%的教徒通通都不信了。所以人说我信什么，这个不一定靠谱的啊。我是无神论者，我绝对不相信有神的人。请问你，大灾难来的时候，大地震来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人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个个都是在求神求佛的，求爷爷告奶奶的，因为快没命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无神论了。再说一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相信有神，等你的人生碰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你被人家修理到你无路可走，而且投告无门，你没办法，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非常有趣，这个时候这些人都说，老天爷为什么不长眼睛啊，怎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无神论吗？无神论你什么老天爷，哪里来的老天爷啊？所以各位不要骗自己，我们讲我们信什么东西啊，那说说的。约伯讲他信的，哦，那不是说说的。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考验，他的信仰可以站立得住。到最后他被所有的人，最他最心爱的人，最好的朋友都不信任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还有一个把握，他有一个宣告。所以约伯的这个宣告，我认为比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宣告，而这个宣告对着你对着我却非常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所表明他的信仰，这一个信仰如果能够让约伯经历过人生这么难这么难的事，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有福气可以得到同样的信仰，你面对明天毫无惧怕，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满了喜乐的过地上的日子。你知道一个人的喜乐如果是受环境限制的，这个人很可怜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有像约伯这样的信仰，这个人太幸福。所以这两天 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把约伯所相信的所宣告的那个内容跟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我心中的祷告是什么呢？我心中的祷告就是，如果你能够领悟这个信仰，你对着约伯所确信的这个东西有把握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这个认识会在你的生命中带来极大的祝福。约伯一开始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知道不是我认为，这个知道不是我想象，不是我猜测，不是我希望，甚至不是我头脑中理智里面，我了解了，我承认了，都不是。这个知道，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过，跟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知道圣经啊，用来描写亚当跟夏娃同房的时候，用的那个字，就是约伯在这里用的，知道。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知道不简单。今天你的人生中，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是让你那么的有把握，你没有一个信念让你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白活了。另外一个讲员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被爱过，你没有爱过人，你白活了。他说的对，他说的对。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没有一个信念是你知道，知道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你白活了。约伯的信仰是从经历里面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信仰才会给人力量面对一切的未知，一切的苦难。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我的救赎主，他知道他有一个救赎主。救赎主这个词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方面的意义。这个词它是用来形容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有责任在他的亲人没有能力赎回他的产业他的地的时候，这一个至近的亲属叫做救赎主，他要帮他买赎回来属于他的，包括你知道犹太人穷的时候，不只是地可以卖，自己都可以卖，把自己卖了当奴隶。 至近的亲属救赎主，他有一个义务，他要把他做奴隶的亲人赎回来，让他不要再做奴隶。基督徒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可以去看利未记25章，耶利米书32章，你就大概了解我在讲什么了。那救赎主在旧约里面，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他要做什么呢？就是如果他的亲人没有后代就死掉了，他还要让他的亲人，那个死掉的亲人可以有后代。譬如说，这个至近的亲属有责任把死掉的这个男人的寡妇娶过来，让他可以生一个孩子，但生了孩子呢，不算这个救赎主的，要算那个死去的亲人的，让他可以继承他的名字留在这个世上。救赎主这个词，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你有兴趣就去读路德记就知道了。那就是如果你的亲人被人家谋杀了，救赎主有权利也有义务要去搞清楚，要为他平反，要为他报仇。民数记35章、生命记19章，甚至于约书亚记20章，都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事。那这个词后来在圣经中就概括的用来形容为孤儿寡妇伸冤，为一些被压迫的人捍卫他们的权利的人，被称为救赎主。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救赎主最重要的，那是描写耶和华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在圣经中不只是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从巴比伦被掳中间救赎回来，圣经中也在诗篇103篇，还有哀歌的3章54节里面形容，他说把一个人在极大的苦难死亡里面被救赎出来。总的来说，这一个词所包含的意义，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是相当的好。因为希伯来原文它只有一个字，叫 Goel， 那 Goel 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太丰富，而中文把它翻作救赎主。那这个救赎主就有拯救、买赎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我们要问的是，约伯他的信仰，他碰到这么苦的事，他有把握，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中文的这个翻译是对的，但是呢没有把它完全表达出来。原来的意思是永远活着，一直活着。他不是说我确信我的救赎主存在，他是说我确信我的救赎主他活着，一直活着， 各位，你知道这个活着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如果要花时间研究这个活着，就可以讲很久的。那我们今天不要花那个时间去讲，至少有一个意思。你有没有听过老婆骂丈夫的？你死人啊，听过吧，对吧？哈，不要说你们家老婆那么温柔。那他说你死人什么意思？就你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既然不知道又没有行动，这不叫死人吗？所以这个活着，约伯在这里说，我确确实实有把握的知道我的救赎主他在那里，他了解情况，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他肯定会救赎我这个人。哦，亲爱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多宝贵的一件事。今天你跟我活在地上，我们最大的需要也是认识这样一位救赎主。如果他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一个救赎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他需要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他根本不在乎你，请问你有神没神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大不了啊？今天很多人喜欢辩论啊，有神啊，没神啊，没神，你辩论什么啊？你第一个你心里就知道有，第二个是就算有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天下人间只有耶稣这一位，他是无限大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管理万有的神。然而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却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你知道今天你去拜的那些东西都是人变成神的，都是别人把他说成神的，只有耶稣是神变成人，他到地上来做人，因为他只有做人，他才能够跟人有真实的沟通，他才能够体会人所体会的，他才能够经历人所经历的，他才能够爱人并且接受人的爱，这他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赎主。一个救赎主他必须有能力把我们救出来，一个救赎主他必须有能力把我们赎回来。那各位，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你活在地上，你需要被救出来，你需要被赎回来。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都以为我哪里需要，请留心的听我现在要讲的，你为什么需要赎回来？是说到本来你是做奴隶的，你是不自由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朋友听到我讲这个话，你已经反感到不行了，你还觉得谁能够管得了你？你爹妈都管不了你。我认识一些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说，叔叔，我爹妈管不了我，我爷爷奶奶都管不了我，就我最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是人，你跟我都是奴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身不由己啊， 最叫你发脾气。哦，你乖得很，你就拼命发。最叫你贪心。哦，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什么都有了，你就是贪，非要贪，就是别人的那个才好，就是你没有的才好。最要你嫉妒，哦，你乖啊，你真乖啊，就死命的嫉妒。哎，其实人家好干你啥事儿啊？你为什么就气成那个样子呢？罪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做奴隶。我们不愿意做一个骄傲的人，但是罪就让我们乖乖的做骄傲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朋友，你敢跟我说，刘老师，我不骄傲。如果你敢这样说，那就证明了你真的够骄傲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是罪的奴隶啊，我们没有办法。你看一看，所有人在地上做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蠢事的时候，有没有理由？都会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要找这些理由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良心知道不应该，所以我们要找一些理由说服我们的良心。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身不由己。哪一个做儿女的不晓得说应该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我没有见过一个说不晓得的。你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做不做？我不做。为什么不做？我不想做，我也做不到。这叫什么？这叫奴隶。你是奴隶。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笨到一个地步不晓得说知足常乐？没有，每个人都知道知足常乐。那你为什么不知足呢？因为你是罪的奴隶。你是奴隶，你是奴隶，你有什么办法？修身养性，我要好好的克制我自己，试试看，试试看。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讲，我再也不要去看那些色情的、肮脏的东西，试试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要看。结果呢？拼命想，拼命看。多少人跟我讲，我再也不要赌博了，试试看。那我就不要讲那些下了多少次决心，我好好学习，不要再让游戏害我的人，试试看。你是奴隶。只有这位救赎主，他可以把你从罪的权势下买赎回来。为什么？凭什么他可以把我们买赎回来？因为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打碎了罪的权势，他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把我们买赎回来。不但如此，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被拯救。我们最大需要被拯救的，是从神的审判、地狱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伤感情。巩弟兄告诉大家，神爱每一个人，神真的好爱你。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因为神爱你，所以神很尊重你，神不强迫你， 像我这种人，我天生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因为我从小长大也没人尊重过我。我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在我爸爸面前，在我妈妈面前，我说哎，为什么啪一巴掌就上来，小孩子问为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我到学校去，老师也是这样对我，我只要一表示一点意见，老师说小孩子闭嘴，哪里有我的意见呢？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不尊重。等到工作了那更惨，工作了我才知道，在工作的这个世界里面，你的老板说这个东西是黑的，那就是黑的，你跟他讲是白的，你就准备倒霉。谁尊重你啊？谁在乎你的看法？我是到了美国以后啊，才刚刚开始体会到一点呢、啊。哦呦，有人尊重你啊，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啊。我的指导教授，我在做研究生嘛，跟了一个老板，他常常叫我坐在那里，哎，我们坐下来聊聊。那我就很不习惯的、啊。我们这种在东方长大的小孩，我们一站在老板面前，站在老师面前，我们都是站着的，谁敢坐着的呀？哎，他说坐下，坐下。哎呦，这就很不习惯了，超级不习惯，因为从小没干过。不但如此，他一定会跟我说：“哎，关于这个问题 ，What do you think？ 你怎么想？你怎么看？”我从小念书啊，只会一件事，就怎么预备考试，就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怎么想。我只要想老师怎么想，我只要想到书本怎么想，哪里我自己怎么想这回事的呢？我的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讲，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很想了解你的看法。我刚开始很傻，我跟他讲，我说教授啊，我没有想法，我也没有看法，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你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你告诉我做什么实验我就做什么实验。我那个教授啊，听了傻了半天了，然后他大笑，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请你记住，你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你永远拿不到博士。他说在美国，一个不会思想的人是不可能拿到博士学位。那是我真正体会到我的想法，我的看法还有一点价值的时候，从来以前没有过的。各位，我告诉你，我是不懂得尊重人，但上帝尊重你，你知道吗？如果按照我这种不尊重你的人，不信耶稣，那还是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简单，不信，不信我劈个雷吓死你，行不信啊？还不信，我晚上派个天使去看你，那天使半夜把你叫醒，你一定吓得死，已经都信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还骨头硬，我叫天使给你讲，想清楚啊！你别刘老师啊，什么什么龚老师啊，好言好语的劝你们，劝了半天你们不举手，我告诉你，再不举手啊，让你长骨癌。哎，各位，我问你啊，如果上帝派天使干这种事儿，地球上还有人敢不信吗？不都信了吗？但是神爱世人，这个爱包括了尊重，你可以选，你可以选要上帝的爱，你可以选不要上帝的爱。要上帝的爱叫信耶稣，不要上帝的爱就是不信耶稣。要上帝的爱就能够经历一切的喜乐平安，胜过各样苦难的能力。不要上帝的爱， 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个地方叫地狱。上帝说不要去，千万不要去。我已经让我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你不需要去了。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不是说，哎呀，你杀人了，哎，你抢劫了，哎，你做了这个坏事那个坏事，所以我要给你这个上刀山下油锅，不是。上帝的审判非常简单，你要我儿子耶稣基督爱你吗？你要，你得永生，我救你，从地狱火湖里面我可以把你救出来。你不要，对不起，我要尊重你，我只好让你去那里。亲爱的朋友，你今天选择信耶稣和选择不信耶稣，关系的是你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是不是继续做罪的奴隶？做罪的奴隶，就继续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你所有爱的人。你今天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信了耶稣，耶稣说我买赎你了，不要做奴隶，你自由了。你今天选择信不信耶稣，关系的不只是今生，关系到你永恒的归宿。你是回到天父的家里呢，还是你去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爱的地方，没有光的地方，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盼望的地方，永远的悔恨的地方？这个选择在你手上。我现在请大家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头低下来，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他真的有能力救赎我们，他也愿意救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要选择接受他的爱呢，来相信他呢，还是我们应该选择不要他的爱，不相信他呢？请你现在在心里面想一下，然后请你，如果你愿意相信，请你或者在 chat 里面发一个短短的消息，或者就请你举一个手，这样你旁边的人认识你的基督徒就会为你祷告，而且他们可以继续的帮助你。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这个时候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对耶稣说，我愿意相信，我要选择不再做罪恶的奴隶，我要耶稣爱我，让我将来可以回到天家，不要到地狱去。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或者是表示一下。我们感谢神，有很多人。还有吗？还有，再请举手。还有吗？我们为着每一个愿意相信的朋友感谢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等你们。我现在请所有心里愿意接受耶稣的爱，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们说一句。主耶稣啊， 基督徒也可以帮忙一起大声说哈，主耶稣啊，我要感谢你，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今天有机会听到福音，我希望我能够像约伯一样，在面对任何的苦难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他会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给我力量，拯救我，帮助我。我深深的知道，我只要相信耶稣，你不但要赦免我的罪，拯救我脱离地狱永远的刑罚，你还付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亲身在十字架上毁灭了罪的权势。你愿意把我从罪的权势下买赎回来，让我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有能力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也有能力不去做那些我不该做的事。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赎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